孩子有阅读写作的困扰吗？
收听喜悦树，越写越快乐，让我们一起徜徉在阅读写作的乐趣中。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悦树，越写越快乐。我是梁宏英老师，
我是冠冠老师。
我们上一周啊，在跟大家讨论的是关于阅读的问题。
是，
那这一周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讨论写作的问题咯。来，那我想要请冠冠老师跟大家讲一下，说我们这一周是要跟家长们讨论什么写作相关的问题啊？
好的，那这个问题呢，就是在我们每一堂的写作课都会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状况。那这个问题也相信是家长在观察到小孩子写作的时候很容易遇到的问题，那就是作文的开头跟结尾好难写，到底要怎么办呢？
我觉得我们这一集 Podcast 应该不止家长要听，学生自己也要听。
学生自己要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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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应该是很多学生也会觉得，哦，我不知道要怎么办，对不
对？
对
啊，我们在教室里就是虽然我们的引导都很丰富，然后就是会花很多时间引导，然后再到写的时间，但是每次开始写的时候一定会有小孩就卡住了，一开始就卡住，他就会说老师我不知道怎么开头。
对
对，那或者是也常常是我们大家都写完那收回来之后，就会发现可能有的小孩他前面很铺陈啊，然后叙述啊什么什么的，然后都很尽力，然后到了最后就可能是一两句草草的收尾了。
对，真的是，这当然很有可能是因为时间分配的关系啊，
是
让写到最后就是不够时间写，只好草草这个分配。可是其实这一件事情真的非常的可惜齁，就是结尾其实是最重要的。原则上你要前面写的再好再用力，你结尾弱掉，你那整个分数就是很难高。
对啊，像我们有都有在写作，我自己啦也会常常觉得要开头的时候那个时候最难，或者是要结尾的时候有时候就是
就要写着写着收不回来。
对对对。好，那其实因为这个问题也很多人讨论过，那在作文的开头跟结尾啊，大家可能去网络上或者是去看一些相关的教学书籍，都会看到有很多常见的公式。对，那这个应该都是查得到。对，那我们今天呢，其实今天就只是我们想要分享的是一比较百搭，然后我们自己很常使用，然后又比较可以去凸显出每个孩子他们个人的一些写作的特色的方法。
是，所以其实我们分享的不会很多，但是每一个都很好用哦。
是，
好，那我们先来讲开头的部分。开头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很重要嘛，那可是啊，说真的，我自己个人齁并不那么喜欢有一些传统的教学的开头，比如说有的怎样有的怎样有的怎样而我是怎样。其实像这种开头我就会比较容易飘过，
或者是我也不太能接受的是那种就直接先来一句一日之计在于晨。
对，就直接。对，像这种当然我们看到很多书里面都会教，可是对我来讲就是这种开头比较不吸引人。怎么说呢，我会跟大家讲一个我比较特别的经验，就是可能跟一般那个我跟冠冠老师一样，就是我们在经营喜悦树这个品牌，那所以我们要写很多的行销相关的文章。
对，
那所以其实我们跟一般的老师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因为你必须要常写，那你是要面对读者的，所以你一定要努力的去想那个一刚开始的那100个字怎么样去吸引别人的注意力，让人家会愿意点进来。
对，
对，所以其实后来我们喜悦树教学生的几种开头方式会比较类似这样子的方式，它就像是一个鱼钩，一个 hook， 你要去把人家钓进来，
吸引大家上钩。
对，那它其实有一些好的方式可以去写，那这也变成我们是会去训练学生的一种方式。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最常用的一种。
就其实有一个在讲作文怎么写的时候，有一个很常听到的是凤首猪肚豹尾，它听起来有点老套，可是讲到凤首这个东西真的是我觉得它其实还是蛮有道理的。对，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种方式就是
就是开头要漂亮，对不
对？
对，
开头要漂亮华丽，然后吸引人。
对，
对，
那到底什么样算是漂亮华丽吸引人呢？
今天要介绍的这一种呢，它是一个不管是什么样类型的文章，我们都会常常就是会让孩子可以练习看看，这个叫做情境式开头。
对，情境式开头。
好，那首先我想先跟大家分享我们这边的一个孩子他写的一篇文章的开头。 好，那现在我要来念一下这个景言这个同学他写的开头是这样子的：宁静的可怕的教室，只听见铅笔摩擦纸张的沙沙声，还有连连叹息。我空洞的眼神盯着老师，希望能盯出个端倪。窗外阳光洒进教室，但心还是冰冷的，脑袋像冻僵一样，找不出任何题目中的蛛丝马迹。
哇，天哪，感觉有一种我完全知道在描写什么场景。
对对，大家有听得出来这个文章的主题是什么吗？
当然是考试啊。
对，当然是考试。那这个考试呢，他是写他考试的一篇日记吗？还是什么呢？其实都不是哦。这一篇文章我们其实写的主题是我对考试的看法，
所以它是一篇论说文。
对，它是一篇论说文。
嗯，
但是呢我那时候看到就觉得说，哦，这样子一看，因为可能要论说文大家会有一个心理预设说，哦，接下来这个人要讲道理咯，然后要来听他讲道理了。可是我觉得因为这个孩子使用了情境式的一个开头，然后我就会立刻进到那个情境，然后就是会立刻联想到自己一些相关经验，然后就很想知道他接下来会要继续跟读者说什么。
嗯，没错。所以其实在写作文的时候很重要，就是这种连结其实蛮重要，就是说当你铺排一个场景，
嗯，
然后读者看到的时候，其实他也很容易就进入到那个场景中，尤其那个场景如果也是他非常熟悉的一个场景，对，他就会很快的被你勾进去了。
没错。那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呢是宣和写的，他之前我们在写一个回家作业知我见，
嗯，
对，也是一个对小学生来讲可能听起来就一个，哦，又要讲一些跟学校作业有关的一些道理，好像会很无聊。但是呢他的开头非常的可爱，他说翻开联络簿，哎，作业好多，我无奈的坐在书桌前看着一张张米白色的学单，心情跌落谷底。从一年级开始，每天的功课都像大恶魔紧追着我，但因为老师们认为这对学生很有帮助，所以想甩也甩不掉。
哇，
对，好，他在这个开头他就是直接用自己的那个视角跟心声带入，然后也顺便去提到了，哎，回家作业这个东西其实老师跟学生有不同的观点。
嗯，没错。好，其实像这种情境式开头啊，我有一年在看有一些类型，它如果是记叙，它只要是跟记叙有关的，嗯，然后我有在看某一些年的题目，像那个未来
大考题目，
对，大考题目，嗯，像有一年叫做未成功的
物品博览会，
对，那一年所有的佳作六几分的文章，嗯，全部
基本上
都是情境式开头。 对，所以其实你们要有机会多去看这种情境式开头，其实真的很容易成为佳作的开头。
对，在那种大考的佳作中我们都会注意到这个现象。
没错。 OK，
对啊，那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百搭款的开头呢？因为呢大家都知道情境可以用在记叙跟抒情嘛，对，就是一开始你先抛出一个小故事或者一个画面，然后呢就是去呈现出那个跟主题有关的情境，那其实读者就会有感同身受，然后有共鸣，然后就会有好奇心想要继续读下去，
嗯，
那议论呢，像我们刚刚举的那两个例子都是议论文，并不是一个生硬的先去解释说考试回家作业是什么东西，然后为什么在学校里面常常出现之类的，
嗯，
它是直接用情境，嗯，然后去召唤读者的共同的经验，然后或者是呢他把那个画面呈现出来，不管读者认不认同都可能会有点好奇，因为他们都写得很生动，所以就会有点好奇说，哎，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然后就会愿意继续看下去，就是上钩了。
那像这种情境式开头啊，它除了可以自己独立存在之外，它还可以结合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常常还会提的另外一个就是设问，
嗯，
就是问大家一个问题，然后让大家去思考，那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头方式，
嗯，
假设跟情境画面连结在一起的话，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学生叫做少开，他在我们的一次练习叫做幸福存折的文章之中，他的开头是这样，他说我有一本小小的册子，白色的，小巧细致的，记录着我的文字，封面要画什么好呢？先写内容再想吧，避免里外不一。内容要写什么呢？幸福对我来说是什么呢？
对，那其实那一次呢，我们要让孩子去想的就是一些他生命中幸福的经验。嗯，那我们特地设计了一个幸福存折，它是感觉是一个有点具体的一个物品。嗯、
是，
那就他们就可以直接去想象，如果他有这样一本记录他的幸福时光的存折，它是长什么样子？就每个人不同。少开在写的时候，他就是开始就很像是跟着他坐在那一个书桌前，然后那个镜头就是在他的桌面上，他翻开这个存折，然后他要做什么，那他最后呢就是用一个问句来带入说，所以对他来讲，其实幸福存折里面接下来要写的东西就是对他而言幸福是什么。
嗯，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开头哦。那除了可以这样之外，它还可以变成一些跟主观评论有关系的，比如说像我们高中生的那个学生里面有一位叫陈星，有一次我们是在讨论有关于人际、哦、就是青春期你知道一些人际的事物这样、嗯、所以我们有一篇叫那些青春里的人际大小事。陈星怎么开头呢？他也是用这样情境式开头，他说，人生像一列火车，墙边上有许多窗户，每扇看出去的风景都不一样，就像我们在生命中总是遇到不同的人，也分别给我们带来不同的影响，不同的养分。友情又有如一朵花，在某个特定时刻会开得繁盛而灿烂，但如果长期不好好经营的话，很快的它又渐渐枯萎了。
哇，他写得好有感觉哦。
对啊，你看高中生是高中生，他在这里把这个人生跟友情好，这里面两个课题分别用两种不同的意象去呈现出来、嗯、对，然后其实这都是一种把我的感受变成一种情境画面去描述。
对，
其实这种已经是相当有文学手法的一种写法了。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引导孩子能够写出这样的情境式开头呢？
好，那像是呢，因为关关老师、啊、我平常教的是国小到国中的班级，那我们通常呢，我们写作的时候比较常遇到的题目会是跟自己的具体的人生经验有关系的，我们就要引导孩子去写出这样的情境式开头的时候，常常会做以下的练习。第一个呢，就是例如刚刚我讲到的是那一个幸福存折好了，那反正或者是一个例如邮寄啊或之类的，总之呢就是会引导孩子去聚焦在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画面。
嗯
嗯，所以一定会有，其中一定会有一个思考是，诶，提起这段经验的时候是什么画面浮上你脑海、
嗯、
那可能就会让他们用画图的啦或者是口头分享啦，就是先让那个画面浮起来。
是，其实像有一些邮寄的文章，它真的开头就很好，像我儿子最近要写什么、嗯、寒假生活啊、邮寄啊什么等等之类的、嗯、那其实最好的开头方式，很多人就直接说我的寒假生活怎样，这直接破题也不是不行，但这种开头就是比较
常见
朴实一点这样子。 对，可是呢我就会教我的孩子说，诶，你可以直接去提取你在玩的过程之中的一个画面、嗯、或一个感受，直接让它变成第一段，它可能直接是哇好漂亮的花哦、嗯、然后去讲他的那个画面跟场景。对，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开头方式。
没错，那第二个呢，就是像我们刚刚议论的讲到回家作业讲到考试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要去讨论它的时候，那我也会让孩子去试着运用最简单的譬喻，然后或者是联想，去想一下他们觉得例如考试对他们来讲像什么东西，作业像什么，或者之前有想说、欸、他们最害怕的东西是什么，然后觉得那个东西像什么，就是例如之前有孩子觉得说他很害怕的是他那个零分的考卷、
嗯、
然后就把那个考卷去想象成是一个怪物之类的、
嗯、
那他的 后来他那个文章的开头就是去形容那个怪物张牙舞爪的样子。
嗯，好，那又有一些比如说很抽象的命题，比如说像国高中生可能会有一些像什么生命的礼物啊、嗯、
对
哦，这样子之类比较抽象的议题，那像这种生命的礼物啊，其实在开头他就可以很能用这种情境式开头，比如说我要引导孩子去联想，我就问他说，欸，你觉得如果上天给你一个生命的礼物、
嗯、
它是什么颜色的
包装纸？
对、嗯、它的外观看起来是什么颜色的、嗯嗯、OK， 请他自己去想，有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的话，他不知道要怎么联想，然后就引导他，比如说你喜欢什么颜色，像那个学生他可能就说，哎、欸，他喜欢蓝色、
嗯、
那你不喜欢的颜色，说一个你讨厌的颜色，他说黑色，我说好，那我想请问一下，你自己拿到的可能是比较接近于蓝色的包装纸，蓝色的生命礼物还是黑色的生命礼物、
嗯、
后来那个学生就说，我觉得我拿到的是黑色的生命礼物、欸、但的确是因为我会这么问，是因为我知道他的生命历程是比较辛苦的、嗯、对，所以他说他拿到的是黑色的生命礼物。对，那其实我觉得你想哦，如果是他来写这个文章的话，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是
就是他拿到了一个黑色的生命礼物。那这时候大家就会很好奇说，哎、欸，为什么他拿到的是一个黑色的生命礼物？接下来他就可以去讲到他的这个生命的内容，去回应到、欸、为什么是这个黑色的生命礼物、
哦、对耶，因为生命礼物听起来就是有一点抽象，但是如果是去想象那个颜色，他喜欢的讨厌的颜色、嗯嗯、就是可以连接起来，
是没错。
好，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平常除了在某一个主题的时候会做刚刚以上的小小的练习跟活动，那我们平常啊，就是我们可能在读故事啊，或者我们也会让孩子看一些影片啊 MV 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在这些平常的各种影音或者是文本的阅读，然后我们就可以针对里面的那个开场去进行一些讨论。
嗯，其实为什么要是比如说像 MV 啊、嗯、或者是故事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在这个 MV 或者是故事里头，他对于整个情节画面的安排都是很重视的。那所以这种情境式的阅读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带有一种画面感、嗯、对，所以对于这个画面感的描述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特地去训练孩子，给他们可能看一个开头，比如看过 MV、哦、然后你如果觉得它不错的话，请大家
用文字，
对，用文字来描写一段这个 MV 的开头、嗯、让孩子去感受一下，诶，那个情境是，或者是我要描述一个比较细腻的画面，其实我可能会需要哪些元素，
对，
然后我可能可以怎么样去描写。
嗯，因为一开始他们可能不懂什么是画面感，那刚刚这个练习的方式就是很适合让他们去知道说，哦，你看我把这个画面变成文字写下来，那这段文字里面有哪些元素是他以后要写有画面感的文字的时候可以运用的。
嗯，没错。好，那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开头最好用一种百搭万用的一种方式。当然啦，要写得好不是那么的容易、嗯、可是它其实会需要常常去练习。那如果孩子习惯这样子的一个开头方式的话，那他一定可以轻而易举就写出一个凤手来。
对，就是遇到什么题目，就是他就赶快去把那个画面想出来，然后就把它写下来。
没错。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另外一个也非常重要的，叫做结尾，
到尾的部分。
是，欸，说真的，开头弱掉没关系，但结尾绝对不能弱掉。
如果结尾也弱掉，那就真的、嗯、
真的不太行了。因为其实在中文华文的这个书写方式里头呢，那个最后的其实才是重点的地方、嗯、所以呢，结尾其实必须具备哪一些特色呢？冠冠老师你觉得？
好，所以我觉得豹尾也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形象，因为豹的尾它就是一个感觉让人很快，然后很漂亮，就是有，就是我们的结尾要很精彩、嗯、简洁有力的那种感觉，
是就甩到会痛。
对对对对，然后上面有漂亮的花纹。
是是是。然后结尾它有一个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为整篇文章完整的收尾。
对，
最好是还可以画龙点睛，但你如果没有画龙点睛，没有到那个点睛的话，你至少是
至少完整、啊、
对，是有完整的把文章收回来、嗯、然后能够扣合到这个题目上面、
哦、然后能够表达出那个作者你想要表达的情感跟你到底观点是什么。
对，然后最好还要可以在读者的心中留下一些余味，如果还是抒情文的话。没错没错。好，那所以其实在这个结尾、嗯、就是说虽然没有所谓的百搭通用款，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整理出几种常见的内容跟方式给大家。
就是因为我们会要顺应不同文章的题材或内容，然后有一些不同的结尾。
是，
像第一个呢，就是继续抒情最常的使用到的一个结尾的方式，就是抒发你的感受。
嗯，
在最后抒发的感受必须去呼应到你一开始这个文章的题目，或者是你的开头，然后甚至然后还有你前面的正文写到的东西。那我这边先举一个例子好了，像是我们有一次让孩子写的是我的秘密基地。
嗯，
对，那有一个叫做欣荣的孩子呢，他的结尾是这样的，他说，图书馆中的安静祥和，书柜、书本以及真挚的友情，在我的脑海中缓缓地构成了我的秘密基地。在这之后，我跟朋友也将会继续在图书馆一起进入每本书的奇幻旅程。好，那像这样的一个结尾呢， 因为他开头就有去写到说他的秘密基地，然后以及他就去描写出那个图书馆的情境跟景象。那欣荣他是一个比较进阶的一个写作者，所以他在这边呢，他也加入了很优美的一些视觉模写，去把那个氛围创造出来。像这样的一个结尾，他其实就是有去抒发出图书馆对他的感受。
好 ,OK, 那第二种很常见的，通常啦，就是会是一个自省，就是说我对于这件事最后的一个感受、心得，一个自我反省，
是，
或者是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期许，它可以是我自己的期许，也可以是我对这件事情，比如说希望大家怎么样，它是一个呼告式的期许、其实也是可以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学生叫做浩廷，他在一篇文章叫做那次学习教我的事，像这一种就是可能记事最后要有一个感想议论、的这样子的文章都非常适合用自省跟期许的方式来做结尾。那浩廷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写的是不放弃对大部分人来说很难做到，但是困难其实可以让你成功，让你找到缺点并且改进。在学习游泳的时候，让我懂得了要勇于面对遇到的困难，只要我们对自己有信心，克服自己的弱点，就一定会有所收获。那像这篇文章其实是关关老师那一次的课程是安排可能一次的学习经验，他也许是成功的，也许是失败的、
对，
但最后其实他都会有一些心得的感想，
对对对，
所以中间他可能是去描述那个学习的过程、可是最后他的心得就会摆在最后一段、对，那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结尾。
是，那第三个呢，就是要去总结前文。那最常见的会是在议论型的时候，因为正反合嘛，这样的结构，那你要在最后一段呢去归纳前面你讲到的正面的或反面的例子，然后在最后一段再次的声明你的论点。总之呢，最后面就是要让你的观点，让整个文章的主题更加明确。像是刚刚有分享到的宣和，他在写那个回家作业之我见的时候，他的最后一段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很多人不想写功课，但也知道它也有优点。如果调整作业的形式，如多一点有趣的题目，或许能让大多数学生改变对他的刻板印象。好，那他其实他在前文他就有讲到说，写作业大家为什么讨厌写作业，然后写作业其实又有什么优点，所以他在最后一段呢，他就是把优点跟缺点大概的讲了一下，然后他也提出了所以他觉得如果要平衡优点跟缺点，他希望回家作业可以有怎么样的改变。
那还有一些学生更厉害的、他们可能会结合上面的一些，比如说既总结又自我期许、像我们高阶班的高中生有一个这个学生叫玉安，他在我有一次的题目叫做面对全球化的时代、就是当时是跟大家讨论日本核废水，那其实日本核废水这件事情它所会影响的就是你知道就是很多人的这样子、透过这件事情来跟大家讨论，在这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因应。这样预案到最后他就做了一个总结，然后他就说，我认为时刻跟进事情的现况，明辨真伪并找出真相，是现今社会必备的能力。就像这一次日本排放核废水一样，若民众了解事情真实面，就能够使社会不再处于紧绷压力的状态，进而衍生出其他不必要的社会问题。然而这并非易事，现在的我依旧无法100%实现，期许未来的我能够更加了解每一件事的全貌，并且做出正确的判断。对，那所以其实玉安他就很好的就是又有一个总结，然后接下来又有一个自我期许的层面在里头，
他就会跟这个议题有一个对话。
对，尤其如果你是一个高中生的话，你在写那种比较理性的文章的时候，那种知性书写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结尾方式是非常好用的。
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我想今天的这一集内容真的是料多味美啊，
对，
是不是？
就是
对大家都会很有帮助吧。
所以说我们讲了开头跟结尾，那开头虽然只讲了一个方法，但它是一个超百搭，
对，
然后 CP 值很高的
情
境式开头吧。
对，所以一定要多多练习，让自己在脑海中、对很多事情在脑海中可以
有
一个
画面
对，不管它是具体的事物或者是它抽象的感受，你都可以试着 着用比喻啊，用联想啊，去把那个画面去呈现出来这样子。然后关于结尾的部分要记得三个，先抒发你的感受嘛，自省嘛，期许，或者是
总结前文，
对全文，对对，前文有一个总结的部分。
对，然后我们在这一集也分享了很多喜悦树的孩子写的段落，那我相信就是家长听了之后，老师听了之后，应该也会觉得有一些可以参考的地方，也很欢迎跟你们的孩子分享哦。
OK， 没错，就是可以拉着孩子一起听，多听几次。如果不知道要怎么写的话呢，可以参考一下好的文章它到底会怎么样开头，怎么样结尾。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咯。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大家拜拜
拜拜。
本节目由喜悦树制播，喜悦树是一个专门提供中小学生阅读写作课程的单位，我们的节目越写越快乐会在每周五中午同步更新于 First Story、 Spotify、 Apple Podcast 等各大平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喜欢的话也可以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